在世界各国正在跟100年来所未见的瘟疫苦斗之际，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别具一格。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为了防疫而禁止本国公民返国并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批评者指出，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也由此向全世界呈现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大约2019年12月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称武汉肺炎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武汉大爆发，并随后扩散到全世界，酿成百年来未见的公共卫生大灾难。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1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半，世界各国总共有将近220万人死于疫情，1亿252万多人感染病毒。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在这场全球百年不遇的大疫情中，中共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堪称令人惊讶，令人惊恐。在这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从疫情出现之初，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并进而将疫情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最佳时段，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并散布误导性信息，酿成疫情大爆发，进而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世界性大灾难。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又采取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最近疫情再度反弹之后，中共再采取封城措施，中共当局对待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做法不但令文明世界感到震惊，而且也让中国公众苦不堪言。然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以及听信中共当局宣传的人说，尽管中共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有种种缺点，但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抗疫成就。无人可以否认，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活力回归，这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福音。因此，中共当局应当为成功的控制疫情得到赞扬。但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看来，中国当局主导的防疫抗疫并不值得称赞。他说，中国当局最初的隐瞒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祸害全世界，当局最初的一刀切的防疫措施也非常不人道，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就医，包括报道疫区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最近被判刑，包括为了防疫而封堵染病或被怀疑染病的人家的门窗，甚至把患病的孩子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李伟东表示，撇开上述这些惊人的所谓防疫抗疫做法不谈，仅仅就所谓的防疫效果、成果、成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疫也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他说，
这个没什么可称赞的，它的有效不在于这样一个都不许进，一个都这么残酷无情的，一个都不许出，有效不在这个地方，有效在于跟新西兰和台湾一样的方法。
李伟东在这里所提到的台湾和新西兰的有效的防疫抗疫，是指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防疫抗疫措施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功。在世界各国穷于应对疫情之际，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两个民主政体通过政府基于专家意见采取的有效措施和全体国民的积极配合而取得防疫抗疫的令人羡慕的成就。然而，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国当局由于种种原因显然对台湾和新西兰的防疫抗疫成功感到不舒服。 他们指出，在全世界急需参考和推广台湾的成功经验之际，中共当局操控世界卫生组织，极力打压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参与。在新西兰防疫成功受到世界各国钦佩羡慕之际，中共当局宣扬从新西兰进口的冷冻牛肉中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截至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的共识是，所谓的冷冻食品可以携带并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致命性疫情，世界各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在世界各国推出的严厉程度不一的防疫抗疫措施和居家令中，都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需要外出寻求医疗的人不在居家令的限制范围之内。然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国当中别具一格，中国各地当局推出的封城令多是一刀切，其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是疫区的人几乎不能到外地寻求医疗，即使他们的病情危急也不能。此外，中国政府还是全世界唯一的公开阻拦在外国的公民返回中国以避免病例输入的国家。早些时候，中国一位老年的公民的家人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报告说，那位老者在中国发布限制公民返回中国的五个一政策发布之前，到美国夏威夷探亲，在那里生病，因为他没有在美国医疗保险，又不能回国，导致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积累的医疗费用足以使他家倾家荡产。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家归不得，继续在美国积累医疗费用账单，导致老者本人和他的家人陷入绝望。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一个年轻留学生则报告他本人的幸运经历。他说，他因为中国实行五个一的政策而不能买到机票返回中国，因此他在英国的留学生签证过期，他在英国的逗留失去了合法的身份，也失去了他在英国的医疗保险。但他的胳膊因为意外事故烫伤，他不得不求助英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并向他们承认自己在英国属于签证逗留过期。令他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英国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仍然是给他迅速安排了免费的专业救治。无论如何，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截至目前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所谓成就还是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度基本恢复正常，中国的新出现的病例也一度几近清零，这就使世界各国包括很多中国的人陷入迷惑，并感到难以评价中共的非人道的防疫抗疫措施。多年研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自疫情从中国爆发并酿成世界百年不遇的大灾难起，就一直密切追踪疫情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防疫举措所引起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确实有些人会对中共的野蛮的防疫措施取得的所谓成功感到难以评价，感觉不好说好，但也不好说坏。但对世界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问题其实是清楚的，大家都不糊涂。胡平说，
但是毫无疑问，朝鲜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数目确实是相当低。这里一个问题就很简单，我们有多少人羡慕朝鲜，多少人认为应该学习朝鲜，我想这种人一定非常的少，可见大家对衡量如何抗疫这个问题上，其实对中共当局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办法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否则的话他就会向朝鲜学习了。
胡平指出，全世界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在防疫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糊涂，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这样的根本问题不糊涂。胡平举出已故的法国学者福柯在其名著《规训与惩戒》中 所阐述的历史为例。17世纪末，法国颁布一道命令，规定一个地方发生瘟疫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其中包括要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和郊区，严禁禁止离开疫区，违者处死。规训与惩戒一书中还提到，300多年前的法国为控制疫情而把疫情城市划分成若干区，每个区由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街道居民的行动，谁离开自己的街区就要处死，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家里吃喝由当局安排，总之每一个人都要在一个规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要受到监视，一切都要在当局的掌控之中。胡平说，中国的支持者和中国的宣传机关声言，别的国家应当抄中国疫情防控成功的作业，但人家法国早在300多年前的作业就做好了，至今摆在那里，今天的法国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中国当局不断强调要讲大局抓大事，防疫抗疫眼下就是中共当局大讲的大局和大事。在批评者和观察家们看来，中共当局为此采取了令世界各国公众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做法，确实是取得了令人难以言说的成就。但在胡平看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说，
这种对照，一个是把北朝鲜做个对照，一个是把300年前法国人做法和300年后法国人做法加以对照，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很明白的一个结论，对于这种不惜代价的这种做那种所谓抗疫防疫，大家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
在最新一波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为防疫而采取的种种封城封省的措施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吉林通化突然封城，导致30万居民陷入断粮断药的困境。河北封城，一个得疾病的孩子被北京医院拒绝救治。这些严控的防疫措施导致一些观察家们提出，中共的这种做法所依据的思路跟养猪业对付猪瘟的思路类似，这就是遇到猪瘟不管猪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说。中共当局的做法也是不管疫区人民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说。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这种将中共的防疫跟养猪业对付猪瘟的做法相提并论的说法表示非常不以为然。李伟东表示，这种说法过于极端，过于片面，因为众所周知，中共当局根本就没有像养猪业遇到猪瘟就大规模宰杀猪一样宰杀人来防治疫情。李伟东说，除此之外，中国疫区的人有医疗需要，也不是不能在疫区得到治疗。河北那样的疫区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即使有人需要到疫区之外寻求医疗被阻挡，那也是个别现象，并不是当局有意要让人死在疫区。胡平认为，在控制疫情的时候，中共当局确实没有像养猪业大规模宰杀猪以控制疫情一样大规模杀人，毕竟中共当局也会算经济账，大规模杀人经济上不合算，而中共当局也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缴税才能继续维持其生存和运转。胡平认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共当局应对疫情的思路跟养猪业应对猪瘟的思路是高度相似乃至高度雷同的。他说，
他两个一样的，他和你把猪都杀掉，他一样的就是呢，都不把对方当成一个有尊严的生物来看。那么你同样回到人的问题上，你现在这些做法，那就你当然不是把这个老百姓都杀掉啊、当然不是采取的这种做法，那主要采取这种严厉的不近人情的不顾人的尊严的这么些隔离严厉的隔离措施。
胡平说，中国当局采取的严酷防疫措施只适用于普通民众，不适用于高官及其家属，中共权贵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也有最大的自由。 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部长都有感染的，但中共的高官没有感染的。即使他们是给病毒感染，也会得到最好的医疗，而且不会受到封城令的限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把中国当局采取的严酷的防疫措施比作壮士断腕。胡平说，从各种意义上说，这种壮士断腕的防疫思路跟养猪业扑杀猪来控制猪瘟的思路别无二致，其思想基础就是不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作独一无二的生命，而是当作可以任意取舍的数字。截至目前，面对百年不遇到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各国各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取得了各不相同的效果和成果。究竟是哪种做法、哪种政策更为有效、更令公众感觉好？各国疫情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到底怎样？各国政府乃至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专家、统计学专家对这些问题还在摸索。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防疫措施最为严苛、最不讲人道。中国地方当局为了防疫，仅仅是封堵被认为是感染病毒的人的家门，就有铁链锁门、木板钉门、焊枪焊门、砂石堵门等多种在观察家们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做法。这种防疫措施也给各国主政者和各国人民带来道德难题，这就是是否可以用非人道的方式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者一直在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暗示或宣示，中国的做法虽然引起非议，但中国取得的防疫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看看美国空喊人权，疫情死亡超过40万，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快速上升，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其他国家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当局之所以在一年前推出非人道的封城防疫措施，在一年之后疫情反弹之际重新祭出非人道的封城防疫措施，就是因为中国国内外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没有多少严厉的谴责，许多中国人甚至也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示认同中共的这种不人道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毕竟是行之有效，无可厚非，因此中共才会一再有恃无恐，甚至是骄傲地采取这种残暴的做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上述观察家们的看法大概是不错的。在他看来，70多年来，中共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关心基本人权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明显也十分切身的恶果。王俊涛说，
中国公众就养成了一个心态，就是说对于公众利益上是漠不关心，对别人的死活也是漠不关心，因为关心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存在和发展。那么我是这么想啊，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孩子被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心里呢都不会舒服，那么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会感到气愤，但是他们不敢管，或者也管不了。
王军涛还指出，中国公众之所以大都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乃至认同中共的防疫做法，也是因为中国公众被中共的误导性宣传所迷惑，错以为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疫情使美国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狱。中国公众不知道，即使是在美国的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公众的生活还是基本如常，公众的基本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只是大家现在变得更加小心，要遵守社交距离之类的规定。总而言之，美国或世界任何文明国家 都没有中国的那种为了防疫而要忍受监狱般的生活的状况。学者胡平也承认，中国当局之所以敢于反复并乐于采取不管具体个人死活的防疫手段，并且在可见的将来会继续采取这种把人不当人的手段，确实是跟中国人、华人基本人权理念缺乏有一定的关联。他说，
不把别人当作有尊严的个人来尊重，多少在接受这有这种想法，或者比较接受这种想法，或者对这种做法不是那么反感，才会造成这么一种状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